第八节课，记三，与施主断除贪恋，为求利养相互争，失坏文思修事业，故于亲友施主众，根除贪执佛子行。为追求名声地位财富利养而发生争执，主要是以贪执亲友或施主所致。现在很多人祈求财富恭敬等世间八法，经常与人发生冲突矛盾，失毁自己的文思修行等正法行为。大家都清楚，佛法就是教法和正法，这要依靠文思修行来弘扬。如果没有文思修行，光是修经堂或者做慈善，只是佛教的一种象征而已。倘若整天争名夺利，为了名闻利养而奔波，那绝不可能有文思修行的机会。所以说，对亲人施主的贪执一定要断掉。断除贪执就是大乘佛子的崇高行为。现在很多人对施主的执着比较严重，这是我家的施主，这是我的大董事长、大老板娘。很多人特别喜欢用好听的名称来称呼，修行人整天贪执他们，与他们联系，逐渐相续中的佛法功德会毁坏的。以前的一些禅师，如虚云老和尚及其弟子，中年与世隔绝，在山里精进修行，看了他们的传记，确实非常随喜。嘎当派和我们宁玛派的一些高僧大德，也是毕生住在寂静的山洞里，朝拜了他们的修行圣地，也是羡慕得不得了。所以真正的修行人与世人关系不是很密切，不像现在所谓的修行人，整天在电话本上写黄老板、白小姐、狗县长、朱书记。作为一个修行人，除了必须的生活资具和简单的斋饭外，应该像蜜蜂在花中采蜜一样，在不损害施主也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与施主淡淡相交。以前老堪布给我们讲的时候，施主对你非常热情，经常供养，但你以后不联系他的话，可能他觉得你没有良心。世间人的观念就是这样，我对你好，你也应该对我好，需要有一种礼尚往来。可是真正的修行人，如果整天在这上面纠缠不清，修行一定会受到损害的。所以我们对施主亲友不要过于贪执，即使不能断掉所有的关系，也不要动不动就打电话。那天我问一个道友，听说你电话打得比较多，为什么？他说，我给施主打电话，他对我恩德很大，买房子都是他给的钱，经常不联系的话害怕他生气，所以我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这样做真的对修行没有多大意义。小乘律府中云，名誉及利养于人所爱乐，能损害善法如箭斩人头。利养和名声是愚者特别喜欢的，它能毁坏自相续中的善法，犹如宝剑斩断人头一样，会彻底斩除自己的修行。古大德最害怕与世人有牵连，而现在的初学者根本不知其中厉害，反而认为供养的施主越来越多，自己修行越来越成功。这个颂词主要是针对精进修行的出家人，但对在家人也同样适用。如果经常被名闻利养所束缚，修行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佛陀在弥勒请问经中讲到了利养的22种过失，又讲了断除利养的14种功德，最后告诉弥勒菩萨，若有菩萨智慧聪明，于此功德能如是之。放眼整个世界，世人终日奔波忙碌，不外乎是为了名利。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来到镇江金山寺，他看到山脚下大江东去，千帆竞驶，便问寺中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20多年了。你可知道每天来来往往的船只有多少？老和尚说，只有2只，一只为名，一只为利。 乾隆皇帝听后连声称赞，妙妙。确实，站在四通八达的城市街头，行人车辆川流不息，人们无非是为了地位名利而奔波。其实世界如此广大，一个人吃的也不是很多，想生存并不需要那么劳累。但现在世人就像蚯蚓一样，即使大地非常广袤，他也害怕没有吃的，成天在地里钻来钻去，究其原因就是自己的贪欲无法控制，所以接连不断地在忙碌。在如今的末法时代，修行的违缘比较大，尤其是出家人，能从名闻利养中解脱出来的少之又少，犹如火中红莲般罕见。阿底峡尊者说，仅仅付出家利养与恭敬，彼中得解脱，犹如火中莲。外境的诱惑特别强，在这样的氛围中，无论汉地还是藏地，出家人不顾利养，一心一意的忆佛念佛，精进修正，希求菩提正道，真的是寥寥无几。现在已经入秋了，藏地会变得越来越冷，过一段时间，很多高僧大德就会纷纷跟汉地联系，每天都要翻日历，考虑什么时候出发才吉祥。虽不能排除个别大德是去利益众生，但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利养。因此阿底峡尊者的那句话，希望大家能牢牢记住。现在外面很多违缘自然具足，修行的顺缘极其微弱，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知足少欲的心态修持传承上师留下来的甘露教言，对一切财物名声都不贪求，才有机会获得解脱。无著菩萨云，知足聚会最富裕，不贪一切最快乐。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一个人若具有知足少欲的智慧，那他已经成了第一富翁了。什么都不贪执是最快乐的，否则始终贪得无厌，纵然拥有世间上的一切，心里仍然会觉得不快乐。比如一个家庭里的人，倘若没有严重的贪心嗔心，纵然不是很富裕，每个人也会有安全感，过得特别开心。如果一个人贪心特别大，嗔心特别厉害，就算他有几百万的财富，全家也会不快乐。所以调整自心非常重要，假如整天都希求名闻利养，那就不叫修行人了。不管是居士出家人，大家应该看看外面的世界在追什么，不断去追会不会很累，自己能不能真正厌离这些，只有经常以传承上师的教言来调整相趣，生活才会过得比较充实有意义。本论若结合噶当派的教言来讲，每个颂词应该可以发挥很多内容，但是鉴于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只是做个简单介绍。己四，断除说粗语。恶言刺伤他人心，亦失菩萨品行故。莫说他人不悦词，杜绝粗语佛子行。如果不经观察随便揭露别人过失，说特别难听的粗语，将会扰乱他人的心，对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来讲，则失毁了菩萨的高尚行为。因此不管在什么场合中与什么样的人交往，都应该说温和悦意具有实意吐字清楚的语言，千万不能说让人不喜欢刺伤人心的话。杜绝粗语是大乘佛子的行为，大乘行人的三门当中，语言戒律至关重要。佛经云，故当说柔语，莫言不悦语，若说悦耳语，成善无罪业。一定要说柔和的语言，千万不能说刺伤人心的话。如果说了悦耳的语言，说者不会染上罪业，且生生世世都会种下善妙菩提的因缘。现在有些人可能是道德修养不够吧，说一些有意义慈悲菩提心方面的语言，怎么样也憋不出来，而说些乱七八糟，尤其是骂人的脏话，就非常有能力，嘴巴也特别会说。 有些佛友也是如此，让他讲个简单的显密教言，好像嘴里含了石头一样，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然后若说别人的过失，那时候石头已经拿出来了，口才相当好。现在的社会特别颠倒，网上尽是教你骂人的诀窍，什么骂人网站、骂人大全、骂人精彩故事、骂人的片段等等，造恶业的话一个比一个厉害。有些人写书也是让人怎么样锻炼口才，怎么样骂人。那些没有道德修养不高的人，对于这些一学就会。以前我们在读书时，开始时什么汉语都不懂，但是汉族骂人的话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这种教言在肚子里很丰富。可能你们很多人也是这样，跟素质比较低的人接触久了，对高尚的知识一无所知，但那些不堪入耳的话随随便便就能说得出来。其实说话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素质，如果自己为人处事道德教养不错，那么跟别人交谈时语言柔和悦耳，所讲的内容也处处是道。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对别人说特别刺耳的语言，好长时间都没办法恢复过来。我们藏人有些说法是，虽无剑尖利刃语，亦能刺入人心间。用刀砍的伤口有愈合的机会，恶言的创伤很难以愈合。我们应该经常观察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没有这种机会，也没有这样的学习环境，甚至学校里有些老师也无法给他带来正面影响。然而，若从小就待在善知识身边，这方面会培养得很好，根本不会说那些话。亲友书用蜂蜜、鲜花、不敬分分别比喻了悦耳语、真实语、肮脏语这三种语言。我们修行人应该接受前两者，尽量说具有实意的悦耳语，断除妄语的真实语。不然的话，一开口就说妄语，说话水分很重，这样是不合理的。有些人认为说粗语比较有力量，说粗语容易承办事情，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法国作家拉风丹曾写过这么一个寓言，北风和南风比武，看谁能把一个人身上的大衣吹掉。北风首先施展威力，猛力地刮起来，那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反而把大衣裹得更紧了。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那人渐渐觉得浑身暖和，继而解开扣子脱掉大衣。良言好比南风，粗语就像北风。愚者认为做事情时必须用粗暴的语言才能成功，而有智慧的人以婉转的语言就能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圆满。当然我说是会说，真正去做的话恐怕很多道友会笑我的，但是笑我也无所谓，我按照高僧大德的教言宣讲，并没有说我百分之百能做得到。可是道理确确实实是这样，我自己也有信心，每天往好的方向发展，这种愿望一直也没有舍弃过。我有时候非常非常羡慕阿底峡尊者说的一句话，恒常面带笑容，以慈悲菩提心远离一切嗔怒，以公平正直来交谈。我再重复一遍，恒常面带笑容，不要愁眉苦脸，让人看了就不舒服。有些人可能是前世的业力吧，长着一脸愤怒相，再怎么笑也没办法。然后是以慈悲菩提心远离一切嗔怒，以公平正直来交谈。与别人交谈时不要掺杂自私自利的心，侮辱攻击的语言，说这个过失说那个过失，好像已经天下大乱了，一开口就让人觉得不舒服。我们凡夫人应该有一种约束，不过以前不懂佛教的有些道友现在好像懂一些了，不管做什么事情自己都会注意，这真的是个进步。否则肆无忌惮地说粗话 很可能会导致特别可怕的后果。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在喂鸡的时候，邻居的鸡也跑来抢食，他可能脾气不太好，拿石头把鸡的脚砸断了。邻居看见后骂道，哪个狗杂种敢砸我的鸡。两人从破口大骂到大打出手，最后一人开枪打死了对方四人，为了一句粗话竟然失去了四条宝贵生命。所以麦彭仁波切在《军规教言论》语言品中说，世间上的友好与冲突全是依靠语言而产生的，假如说话不掌握窍诀，可能会酿成大错。作为一个修行人，若连基本的语言规范都不了解，那是值得惭愧的。尤其是学习大乘佛法者，一定要搞明白如何跟别人交流，并且杜绝说粗语的过失。悟三，修学断烦恼之理。烦恼串习难对治，直持正知正念见，贪等烦恼出生时，立即铲除佛子行。众生具有贪嗔痴等84000烦恼，在分别念的诱导下，逐渐在相续中串习成熟，积习难改，因而一定要直持，不能忘记善法的正念，经常观察三门的正知之宝剑，一旦烦恼刚开始萌生，马上用这种武器斩草除根，阻止它在相续中继续蔓延，毁坏自他的善根。所以立即铲除一切烦恼，就是大乘佛子的行为。一个凡夫人没有烦恼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是出家人在家人，肯定都有贪心嗔心，其实这只是你不用窍诀而已。真正用窍诀的话，每一个烦恼都可以对治。以前成千上万的修行人都是通过对治烦恼而获得了成就。涅惹巴格西说，烦恼伺机出现时绝不能懈怠，要立即以对治消灭它。如果实在不能消灭，依靠公曼查罗忏悔罪业，祈祷上师本尊，观想而诵猛咒，便可使之消生匿迹。上师如意宝也常说，凡夫人不犯戒律不生烦恼是很难的，但如果有了猛烈的对治心，即使升起时间也不会太长。若能时时祈祷根本上师本尊护法，纵然产生了天大烦恼，依靠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加持，也会马上断掉的。暂戒论的后面还说，祈祷莲花生大事能够遣除一切违缘，所以大家在修学过程中遇到违缘的时候一定要对治。现在很多人不重视对治烦恼，天天希求表面上的神通神变，实际上这不是正法。众尊八尊者说过，若成为烦恼的对治，则是正法，否则是非法。正法与非法以能否对治烦恼来界限。不管是修什么法，做什么善事，关键看自己在对治烦恼方面有没有起作用。如果起到了作用，那就是正法，一定要继续修持。我们升起烦恼时，要像朗日唐巴尊者所说，愿我恒常观自心，烦恼妄念出生时，毁坏自己他众故，立即强行而断除。一旦发现自己升起特别可怕的烦恼，马上要强行断掉。以前藏汉有许多修行人，假如自己升起了猛烈烦恼后，就不吃不喝，用种种方式来惩罚自己，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倘若没有这样，一旦烦恼在相续中串习下来，要改的话难如登天。不要说无始以来的烦恼，就算极生中两人产生口角，过了几年仍会耿耿于怀，习气是很难以对治的。不仅是凡夫人，即便阿罗汉也不例外。曾有个阿罗汉500世投生在高贵家族中，养成了傲慢的个性。有一天他来到恒河边观赏风景，恒河水神非常欢喜，连忙上来迎接，恭敬地说，万分荣幸尊贵的阿罗汉，您老人家来到恒河边 参观我们美丽的风景，欢迎光临。不等说完，阿罗汉打断他的话：你这个小奴仆，还不快快断流，让我过河。水神气得浑身颤抖，普通人都不会这样叫我，你一个阿罗汉竟然如此侮辱我。他立即跑到佛陀那里去告状，佛陀静静听着，然后说：你不要伤心，我叫他给你赔礼道歉。说完便和水神一起来到恒河岸边。听了佛陀的教诲后，阿罗汉向水神道歉：小奴仆对不起。水神更加气愤了：佛陀，你看他还在骂我。佛陀说：没办法，他不是故意的，这是他累世的习气。可见习气相当难断。目犍连尊者也因前世当过猴子，正果后时常在僧众中跳一跳，走路的威仪出一些问题。还有些阿罗汉由于以前当过其他众生，也会突然大声呼唤等等。有些出家人在众人前威仪非常如法，走路也好，说话也好，特别调柔，看起来都起信心。但若没有上师，道友时行为也不一定是这样。以前有一个道友，我每次看到他，不管是走路说话，威仪相当如法，吃饭时好像嘴都不动，慢慢慢慢就吞下去了。但有一次我偷看他时，他在屋子里把衣服全部脱下来，一个人乱跳乱舞，所以有些习气真的很难改掉。悟四，修学以正之念而承办他力。总之，一切威仪中，观心处于何状态，相续具足正之念，承办他力，佛子行。总而言之，上述教言归纳起来，即佛子应于行住坐卧四威仪中，昼夜六时观察自心处于善不善何种状态，行为到底如法不如法。那用什么来观察呢？用正知正念。若不具足正知正念，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很多人修行之所以不成功，关键在于没有正知正念。因此祭天菩萨说：合掌成劝请，欲护自心者，智力恒守护正念与正知。他合掌诚挚地祈请十方修行人时时刻刻用最大的力量来护持正知正念。假如失去了正知正念，那就如同毁坏了宝瓶一样，灌多少甘露也无济于事。打个比方说，我叫迈克尔的话，经常都要提醒自己：迈克尔，你在做什么？有什么起心动念？今天为什么要出去？心会不会散乱？时时对自己加以观察，修行就会成功。否则随心所欲，放任自流，随便怎么样都可以，那真的很危险。三藏十二部经论的教言归纳起来，就是时时护持自心，观察相续，并要承办利他事业。朗日唐巴格西说过，大乘的所为除了利益众生之外再没有了，因此要披上利他的坚韧盔甲。其他修行教言中也讲过，一切威仪当以菩提心摄持，要将菩提心放在首位。在座诸位都已经发了菩提心，想守护他的话，务必具足正知正念，同时要帮助他人，不损害众生。昨天我引用了一个校正说，涵盖大乘之一法，就是观察自己的过失和维护众生，这是所有校正的总结。好比做数学题时最后得出结论一样，前面所讲的经论窍诀之精要，就是具足正知正念和利益他众。悟五，善根回向圆满菩提。如是勤修诸善根，为除无边众生苦，皆以三轮清净慧回向菩提，佛子行。我们所积累的有漏无漏一切善根，为了遣除无边众生的苦恼，应以三轮清净的智慧回向无上菩提。 众生的痛苦并不是通过其他方式来遣除的，也不是要天天赚钱或者制造一些化学物。许多科学家绞尽脑汁发明这个创造那个，只不过是给众生暂时提供一点方便而已，无法从根本上断除他们的恐惧和痛苦。要想真正断除无始以来的各种痛苦，必须要依靠智慧波罗蜜多，以清净能回向所回向回向方式三轮执着的智慧，为利他而回向大菩提。当然这样的智慧一般的凡夫无法证悟，但如果以利他心来回向，也照样可以获得这种功德。住行论云，直接或间接所行为利他，但为有情利，回向大菩提，所作所为直接或间接利益众生，以此心态进行回向，即可获得无上佛果。这种回向的功德也非常大，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形象善法。无尽慧经中说，善根回向菩提，乃至菩提果之间不会穷尽。这是为什么呢？佛经云，诸法依缘生，住于意乐上，何者发何愿，定获如是果。一切善恶的划分全部依赖于自己发心，无论在何地发何愿，做何回向，以诸佛菩萨的加持和自己的发心力，最后肯定会成就的。尤其普贤行愿品是汇入大菩提的金刚语，念诵它来回向，能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无著菩萨在做任何善事的末尾，都以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做了广大回向。我们回向时也应如此，假如时间比较充裕，各方面因缘具足，则要念普贤行愿品等长的回向文。如果没有条件的话，以简单的金刚语做回向也可以。回向的时候应该想，我今天所造的以此善为主的三世一切善根，全部回向给有情众生。回向有赐给给予之意，即把善根给予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而不是回向给爸爸妈妈升官发财。现在很多人回向的就是眼前的利益，经常想自己不要生病。其实明天的快乐之歌中会讲到，生病不生病都应该很快乐。世间人的回向跟大乘的回向完全不同，大家学佛也不能太世间化了。许多大德讲经时，害怕下面的人接受不了，就专门讲符合他们口味的语言，这样一来不能以佛法度化他们，反而被他们度化了。因此方向不能搞错，给他们正确指点之后，是大乘根基的一下子就明白了，以后也会按照大乘教义去做的。我们作为凡夫人，正如前行中所说，恐怕做不到以三轮体空来回向。如果观想往昔的诸佛菩萨高僧大德如何回向，我们也如是回向，这种回向与三轮体空的回向没有差别。故而大家在回向的时候应以这种方式来摄持，这是相当重要的。佛子行的三十七颂已经讲完了，下面开始讲末义。这个比较简单，所以不广说，只是在字面上解释一下。甲三分五：一、为何如何造论；二、无物宣说；三、谦虚请求宽恕；四、造论善根回向菩提；五、具四圆满之结尾。以一：为何如何造论？为利欲修菩萨道，依照经竹论典义，诸圣者言而撰著三十七颂佛子行。本颂讲了无著菩萨以何发心如何造这部论典的。他说，我造佛子行是为了利益想修学菩萨道的善缘者，希望未来和现在的大乘行人依此得到殊胜的菩提妙果。在造的过程中，并非以分别念自我度转， 而是依照三藏四部序阿底峡尊者为主的噶当派大德的教言，传承上师们的诀窍，汇集成了这样的37个颂词。作者造论是有依据的，不像现在的有些人讲经说法、著书造论，从来没有经教出处，想什么就说什么，自己的话已经成金刚语了。要知道，因果真的非常害怕，讲法者给人传授务必要谨慎，最好能够引经据典。我为什么经常用校正呢？就是害怕自己讲偏了、讲错了，按经论的内容去讲应该比较保险。现在很多人不管是造论、说话、给人开导，经常是凭自己的感觉去做，凡夫人的感觉没什么可靠的。即使像无著菩萨那样了不起的成就者，也没有说佛子行是凭我的想象撰著的。凡是依靠经论校正，我觉得这在藏传佛教确实有优势。当然像我这样的讲法者特别低劣，很惭愧的。如果真正的大格西、大堪布肚子里全部是经论宝库，不管讲什么法，一下子来一个校正，一下子来一个理正，都是印度藏地经典序部的教言。有些老堪布真的让人特别佩服，他们平时讲法跟人交流根本没有世间的粗语奇语，全部是入行论怎么讲的，心有书怎么讲的，华严经怎么讲的，法华经怎么讲的，动不动就冒出一个校正，一点也不费力。不像我一样要想半天，有时候节诵想不起来了，有时候出处想不起来了。所以大家应该多背一些。我今天是第三次要求你们背佛子行了，学院的道友应该在10月1日之前背完，其他菩提学会的成员甚至凡是听受这部法的人都一定要背。小学生没有背一三得三、二三得六的话，用起来翻书是很麻烦的。假如这样的教言都背不下来，那还文思什么？如果能背诵的话，以后也可以多引用校正。佛子行中说远离恶友，佛子行你就是恶友。以二无物宣说，因物会浅无修行，虽无智者所喜辞，然依诸多经论故，此佛子行定无谬。无著论师说，我的具生智慧非常浅薄，修行智慧也极其微弱，所以在造论过程中没有智者所喜欢的华丽辞藻，这就是他的自谦之词。看传记我们也知道，他对五部大论完全精通，非常了不起。他又说，但也不是凭空捏造、凭想象臆造的，因为我参照了经论的诸多窍诀，故从内容上来讲，佛子行绝对不会有任何错误，后人依之修行应该不会走偏，以此让我们升起信心。以三谦虚请求宽恕，而诸佛子广大行，如我愚者难测故，相为不服等诸过，诸圣者前起宽恕。尽管我认为佛子行没有什么错谬，但想来想去也有点难说，毕竟一切佛子的行为浩如烟海，高深莫测，像我这样智慧浅薄的人实在是难以揣测。因而倘若词句或内容上有错误，或者有上下不符、互相矛盾、不符实际等过失，我诚心诚意在诸佛菩萨、空行护法、高僧大德、传承上师及十方信士面前忏悔，恳请你们予以宽恕。我们平时做一件事情，就算自己很有把握保证不会有错误，但为了让别人感觉舒服、觉得不傲慢，也应该说些谦虚话，万一有错误的话我还是忏悔，这就是智者的表现。祭天论师在入行论开头也说自己没有利他心，所以真正有利他心、具智慧的人说谦虚话，大家也知道他肯定在说方便妄语，并不是真的。以四造论善根回向菩提，以此善愿众有情， 以圣世俗菩提心，等同不住有记边，大悲护主观自在，以此宣说佛子学处所生的善根，回向给所有的众生，愿他们通达世俗菩提心和殊异菩提心，不堕入有记二边。世俗菩提心是愿众生获得佛果，圣意菩提心是通达万法的实相。依世俗菩提心不堕入寂灭边，依圣意菩提心不堕三有边，所以依靠这两种心不会堕入二边，现前大悲观世音菩萨那样的圆满菩提。以五具四圆满之结尾，此佛子行是为利益自他而教理法师无助于水银宝洞撰写。水银宝洞又名乌奇宝洞，是离拉萨不远的地方，我们学院的有些法师曾去过，说洞里有一尊无助菩萨的塑像，我倒是很想去，但一直没有去成，因为佛子行的加持非常大，藏地各教派没有一个不学的。说实话，各派在所学的论点方面本来是有一定的隔阂，就像汉地禅宗和净土宗的关系一样。然而这部论点不管什么宗派的人都在学，凡是大乘修行人对这部法的信心都非常大。如今佛子行已被译为英文、日文、中文等多国语言，无论是哪个教派的高僧大德对学习本论都非常赞叹。我们若能每天观修的话，菩提心一定会越来越增长的。因此上师如意宝经常强调让我们读诵，传承上师的教言和金刚语的缘起不可思议，大家若能把它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修行，尽管只有37个颂词，但它的内容也包括了生生世世的修行目标。当然我们是业力深重的凡夫人，这些完全能够身体力行确实有点困难，可是以这么好的法经常约束自己，提醒自己，如来藏的光明定会自然而然现前的。在那个时候，任何烦恼也不能摧毁我们，就像阿底峡尊者所说，具有正知正念或者体悟空性的人，成千上万的烦恼魔君也无法危害。